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预备上课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借助辅导教室的内容，继续不断的好好的去学习，使我们自己成长，也能够帮助我们周围的人。最近在空中辅导热线电话的节目里呢，听到了一位山西马姊妹的电话。这位马姊妹在电话里面，她就告诉我说，她是空中辅导的忠实听众，因为听了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之后呢，知道怎么样去帮助别人。特别是每周辅导教室的内容对他自个儿呢有很大很大的帮助。那我听到这位马姊妹这样分享的时候呢，我自个儿呢心里面也得到很大的安慰。是的，从今年开始一月份开始呢，我们就为听众朋友预备了这样的一个栏目。每一个月呢，我们上课完了之后呢，都有一些讨论的题目，也看到很多的听众朋友踊跃的参与，而且呢回应这些讨论的题目。最近我去看了一下就是教功课的这些同学的名单的时候呢，我发现不单单是我们国内的听众朋友在听每周辅导教室的这样的一个栏目，连海外的一些听众朋友他们也有教功课。比如说我看到台湾的一位沈听众朋友呢，他听了每周辅导教室之后呢，就借着讨论的题目呢来回应所学到的。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是马来西亚的郑听众朋友，也借着讨论问题来回应所学到的一些心得。那我最近看了这一些听众朋友的回应呢，真的是心里面充满了感恩的心。但愿我们真的是好好的去学习，也愿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呢真的是能够帮助自己好好的成长，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今天呢，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单元，这个新的单元呢是要讲友谊，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友谊。在进入这个新的单元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有几个题目呢，要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把它记下来。在八月份我们要讨论的四个题目里面，第一个题目呢，就是什么是友谊？什么是友谊？真正的友谊有什么特质呢？第一题，什么是友谊？真正的友谊有什么特质呢？第二题，请你分享友谊在你生命当中的重要性。请你分享友谊在你生命当中的重要性。第三，有什么原因导致人不能够建立良好的友谊呢？有什么原因导致人不能够建立良好的友谊呢？第四题，就是如何建立良好的友谊。如何建立良好的友谊？请听众朋友能够回答以下这四个题目，特别是听完这个单元之后呢，把这个四个题目呢能够回答，而且呢把这个答案呢记到我们良友电台，我们的地址呢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借助电邮把这个答案告诉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辅导小老鼠良友点 net。当你回应这些题目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获得我们为你预备的一本精选的辅导小书册。希望这样的一个安排能够帮助你在辅导方面能够有更多的学习。那今天呢，我们要讲友谊这个课题。我想友谊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呢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常常听父母说，在家靠父母，在外就是靠朋友了。那我曾经呢在人民网呢也看过一篇这样的文章，那个题目呢就是说千金难买朋友心的友谊。那这一篇文章主要就是讲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朋友，尤其是当我们踏入社会的时候呢，当我们跟人建立 关系的时候呢，不单是需要理解，也需要彼此的去支持关怀，甚至彼此的帮助。那这个呢，我们相信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都是非常非常的同意的。我记得在过去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也曾经讲到，因为我们人呢是属于群体性的，不能够单独一个人自个儿生活。人除了有自己的亲戚朋友家人之外呢，也需要建立另外的相互关系，而这个相互的关系呢，包括在我们的同学啊、朋友啊，或者是同事啊、邻居之间，这些呢对我们来说都是宝贵的。那今天如果我问你，听众朋友，在你的生活的层面里，你有没有建立一些朋友或者是友谊的时候，你又能够怎样回答我呢？我们知道在我们周围里面，当我们去看一些书也好，看一些文章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看到很多关于友谊的这一些词句跟名言。这些词句跟名言呢也是蛮有意思的让我在这里跟你分享。中国文学大师巴金呢，他就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友情在我过去的生活里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的灵魂，使我的生存有了一点点光彩。这是中国文学大师巴金他曾经讲过的话。我也听过有人说，财富不是真正的朋友，而朋友呢却是真正的财富。更有人也这样说，多小少生都是友谊唤起的，多少眼泪都是友谊擦干的。那从这以上这些词句跟名言里面，深深的让我们看到友谊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多么的宝贵，多么的重要。听众朋友，如果要你去形容友谊的话，你会怎么样去形容呢？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是非常重视友谊的。中国有五伦的人际关系，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跟朋友。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呢，圣经里面也很清楚地跟我们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这是在约翰福音第15章13节的经文告诉我们的。所以友谊呢，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那么的珍贵，都是那么的重要。那以下呢，就让我们一块来看一看友谊的定义是什么。第一，我们要看的友谊的定义呢，就是友谊是两个人之间彼此喜欢跟爱的一个关系。友谊是两个人之间彼此喜欢跟爱的关系。人跟人之间是需要沟通的，当你跟人有了好的沟通的时候，就能建立友谊。建立了友谊呢，就能够把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拉近，并且建立起一道相互了解的这个桥梁。友谊是要在人跟人之间去建立的一种关系。友谊绝对不存在在独立个别的当中，也就是说，你单独一个人的时候，绝对不可能会有友谊的存在。当两个人相遇到相识，那他们之间从不认识到相识的过程，产生了相互沟通的关系，大家会喜欢对方，甚至也愿意以关爱来对待对方，那这种关系呢，就成为了友谊。第二种友谊的定义，那就是友谊呢，是建立在喜欢的基础上的一个感情。有的时候，人会跟人相遇，也会认识人，或者是被人认识，但是彼此之间不一定能够喜欢对方。爱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面有不同的这个文字的表达，其中一个翻译的这个爱的意思呢，就是在一起喜乐，亲爱的爱的意思。 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一定是充满喜乐，又能够以亲切的心来对待对方。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因为双方都没有在喜欢的基础上建立感情，友谊的关系呢，也不能在他们当中产生。所以呢，友谊除了不能够在单独个体的人当中存在之外呢，也不能在彼此之间没有相互喜欢的感情当中产生。这就是刚才讲的友谊的第二个定义，友谊是要建立在喜欢的基础上面的感情。第三方面，友谊的定义呢，就讲到成熟或者是深层次的友谊呢，包括了无条件的爱。爱人跟被爱呢，是一种互动性的关系跟感情。人跟人相处最正确的是得到别人的关爱，也能够把你所得到的爱呢，能够去关爱别人。但是往往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呢，人总会只希望得到别人的关爱，却忘记了自己也要去关爱别人。因此我们很容易会看见爱的关系呢破裂。如果你只懂得接受别人的爱而不懂得去爱别人的时候呢，真的是可能你周围就没有那么多的朋友了。而这种友谊呢，是不成熟的友谊，也是层次不深的友谊，因为真的是不成熟，我觉得只懂得接受而不懂得付出。那我刚才说了，希腊文这个爱字呢，它有另外一个解释。除了前面我们讲的那个解释之外呢，还有一种解释呢，就是无条件牺牲的意思。就是为别人寻求最大益处的一个承诺，也是爱这个字发出来的。当人跟人相互之间的关系，那个重点能够放在为别人的时候呢，意思就是说，就算自己单方面的去付出去爱，又或者是只要求自己去爱人，而无论对方爱不爱你，只要你无条件的去为对方付出，或者是对方不一定喜欢，但是你能够继续不断的为对方付出你的关心你的爱，这就是无条件牺牲的爱。这种感情跟关系呢，是成熟的友谊，也是深层次的友谊。在哥林多前书13章15节那里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计算人的恶。这个让我们想到，这种爱是成熟的爱，也是高层次的友谊。在人世间，有的时候也是很难找到这种真正的爱。就算是夫妻之间亲密的关系里面，可能也不太容易找到。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圣经有这样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只要努力的话，我相信我们都能够拥有这样的爱。这样的爱是彼此相顾，互相扶持的精神。很多的时候，在人跟人之间的利益出现冲突的时候呢，这个爱呢就会显得非常的脆弱，所以这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去学习的缘故。前面我们讲到，友谊是不能够建立在有利可图的这样的观念之上，否则的话就会出现彼此都有利益的时候呢，关系就可以很亲密，但是当利益出现冲突的时候呢，关系就会变得就是很淡薄吧。不过在现实生活里面，我们也看过有人真的是为了利益的缘故去跟别人建立友谊或者是交朋友，当利益得到手的时候呢，就很快摆脱了这种友谊，不再做朋友。那这种友谊呢，是要不得的这种关系，而这种友谊呢，也真的是希望不要在我们周围出现。如果你周围有人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呢，求神帮助他，让他能够明白友谊是不能够建立在有利可图的观念之上。在箴言书27章第9节 那里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讲到友谊的时候，我们也要明白，在人际关系里面呢，会有程度上面的友谊上面的分别。我们跟人建立友谊的时候，可以有深入的交往，但也可以是基于某种环境跟情况而建立出来的普通的人际关系。因此，在友谊当中呢，也会分为伙伴或者是朋友。那伙伴跟朋友这两者又有什么分别呢？
夜幕低垂，星和天一样灰，情绪很疲惫，已容不下伤悲，怎么能解开你我背后的是非？老朋友珍贵，失去了最可悲，时间总会冲淡误会，流言却难分辨真伪，从渐渐消失的年岁，我却早已学会进退。真心的朋友是谁，你我都能体会，患难时相随，流泪时安慰，觉得累，谁也不会在心里防备，我愿意敞开我心扉，真情的交汇。星和天一样灰，情绪很疲惫，已容不下伤悲，怎么能解开你我背后的是非？老朋友珍贵，失去了最可悲，时间总会冲淡，流言却难分辨真伪，从渐渐消失的年岁，我却早已学会进退。真心的朋友是谁，你我都能体会，患难时相随，流泪时安慰，在心里防备，我愿意敞开我心扉，真情的交汇。真心的朋友是谁，你我都能体会，患难时相随，流泪时安慰，真心永不觉得累，谁也不会在心里防备，我愿意敞开我心扉，真情的交汇，我愿意敞开我心扉，真情的交汇。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伙伴跟友谊之间的分别。先让我们来看一看伙伴吧。什么是伙伴呢？我们有的时候听这个同伙呢，就是表示交往的词语。有的时候呢，同伙呢并不表示一定是有友谊存在的。尤其是在今天的社会，我们会在不同的场合遇见不同的人，因着在某一个场合相遇到认识我们也算是互相认识了，但之后呢却没有深入认识对方的机会跟必要的时候呢，大家的关系呢就停留在就是普通大家点个头打个招呼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意思就是说，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但这个人姓什么，他的背景是什么呢？可能你对他一无了解。在友谊上呢，他们也算是伙伴，但却没有友谊的建立。第二呢，我们说伙伴呢，是跟别人交往，并且一起去做某一些事情的人。伙伴这个意思呢，很明显是在职场当中出现的，也就是说指到我们的同事跟我们一起工作的人。第三，伙伴之间的交往呢，是通过以下不同关系来建立，而这些关系又包括哪一些呢？首先我们看的就是共同的利益。举个例子来说吧，我们在生意上面的合伙，那很多的时候因为大家要合作经营生意，赚到的这个钱呢，大家一块儿来享受生意上面的成果。但是如果生意亏本的时候呢，大家就要一同去承担金钱上面的损失，就是说建立在这个共同的利益上。另外呢，这个伙伴之间的交往呢，也是因着共同的领导。那这种关系呢，就比较普遍出现在企业管理或者是一些国家管制的一些情况当中。有不同的人因着同一个工作的目标一起合作，努力的去拼搏。当中管理跟带领不是由一个人来做，而是由不同的人去承担，各自承担不同的责任，而共同的来领导这一个整个的这个工作。那共同领导要成功的话，有两方面是需要留意的。第一方面呢，就是尽量的发挥个人的专长跟特质。第二方面呢，就是需要有清晰而足够的沟通。不过这种关系或许呢，只能够维持在比较表面的层面，就是为着相同的目标来建立。一旦离开了共同的目标，可能关系呢也会随着而结束。共同领导的关系比较少建立与个别人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再有一种就是共同的经历了。那这种关系跟前面两种共同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能够有共同的经历，可能会指到人呢会两个人一同面对一些患难吧。因着患难的缘故，大家互相的扶持一块儿去面对。然后呢就产生患难之交的友谊了。当人能够跟人互相的去分担分享，那他们的关系呢也会因着这些彼此分担分享的过程呢，慢慢发展成为一个深层次的亲密的关系。就算是困难解决了，但是却不会因为事情解决而结束彼此之间的友谊关系。这个呢也让我们想起了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那里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跟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巴莫的海岛上。那在这节经文里面，让我们就看到共同的一个经历。听众朋友，以上这三点呢 你有没有发觉当中有不同的地方呢？伙伴的关系如果是只建基在一些共同目标上面的话，比如说在生意上面的交往，公司里面的工作，这些都是以事情为目标的话，当目标一旦达成以后呢，伙伴的关系呢也会随着目标完成而结束。人的友谊跟关系呢，如果是以工作跟事情来维系，维系的时间就比较短，甚至会很短很短也不一定。特别是当工作跟事件牵涉到大家的利益，很容易就让交往的关系呢因着利益出现冲突的时候呢而结束的。相反的，当人愿意用心去建立跟人的关系，就像是面对患难跟困难的时候，能够跟人一起去用心去分担跟分享，就算是患难或者是面对的困难这个情况过去了，但是大家的友谊跟关系呢却不会因此而结束，并且呢也因着过去可能大家一块儿去经历，这个友谊的关系呢可能更深入，而且呢会继续的维持下去。由此可见，伙伴的关系呢如果能够用心去建立，也能够超越工作跟事情的框架的时候呢，就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这是伙伴。那朋友又是什么呢？在这个百科全书里面，让我们看到朋友，这个朋或者是友呢，都是指到两个或以上的人，而他们呢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但是会互相的支持，有亲近的感觉。朋友会常常聚在一起，那他们之间有共同的一些话题，比如说他们的兴趣啊，他们的志向啊，他们的目标，他们的地位等等，是有共同点的。那朋友是以信任来维系的，所以忠诚这两个字是在朋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忠诚是建立朋友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下面呢，我就尝试跟大家一块来解释一下朋友的意义。第一，我们看朋友是通过真实的感情、忠实的支持跟交往，跟别人联合在一起的人就是朋友。那个这个解释呢，就告诉我们朋友是需要真心的来对待，要忠实的态度去建立，并且可以在不同层面上建立这个友谊。因为朋友也是透过社会交往的过程当中跟别人联合在一起，朋友建立的重点不在地方层面，乃在个人的态度。你个人的态度就决定了你有没有朋友。第二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朋友的友这个字呢，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朋友的友呢，如果我们看字典的话，解释到两个兄弟和睦相处称为友。另外呢也有一种解释，就也好像是一个人的左右手，表示以手相助。这样的解释呢也带出了朋友需要和睦共处，需要彼此相助。我们讲到朋友的时候，真的这个朋友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的确确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你有很多好哥们儿的时候呢，你的生活就会感到非常的充实。但是如果你没有朋友的话，也希望借助我们的这个辅导教室的一个新的单元的开始呢，帮助你怎么样去建立朋友之间的关系。前面我们讲了这个爱这个字呢有一些不同的解释。爱的最高层次的解释呢，就是 超越了牺牲的爱。在圣经里面常常让我们看到耶稣他的爱就是这样的，肯为对方牺牲自己，完全摆上的这种爱。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认为什么是朋友呢？除了前面我们讲到朋友的解释之外，我们说朋友呢，就是两个或以上的人，他们没有血缘的关系，会互相的支持，有亲近的感觉，而且呢，他们也会常常聚在一起，有共同的一些话题。很多地方你看，好朋友之间都是很相似的，不是性格相似，就是他们的目标，他们的爱好，他们相似。很相似的人会走在一起，但是呢，就算是你跟对方怎么样相似，你不用心的去跟对方建立这个关系的话，你可能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朋友。而且呢，我们知道，当我们想拥有更多的朋友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以信任跟忠诚来维系这个朋友的关系。其实朋友之间也需要有爱的关系在当中，没有爱去建立的人际关系是很难长久维持跟交往的。我看到很多很多的好朋友之间呢，当一个朋友他有了难题的时候呢，真的是很多很多好哥们呢，他们会付出很大的代价来帮助那个有需要的朋友。这就是爱，有真正的爱在当中。今天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在你的生活圈子里面，你有没有一些好朋友呢？又或者是你有没有建立到真正的友谊呢？如果你有的话，我真的是要为你感恩，因为你在你的生活当中可以跟人有好的交流，你可以有朋友跟你一块儿去分享分担。但是你要记住，这样的朋友的关系呢，是需要付代价，是继续要不断的去维系的。相反的，今天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很孤单，没有一个可以谈得来的朋友的话，也没有任何的友谊可以建立的话，那你呢，就必须要问一问自己，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因为我们人是不能够单独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在这世上生活。朋友或者是友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就如在箴言书27:9那里告诉我们说，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有人这样说，人生在世可以没有功业，却不可以没有友情。这句话对于今天的我们，出身功利的社会当中，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提醒。如果我们只会功利，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待友谊的话，就是在建立友谊的时候，对方必须能够为我们提供帮助，也能够为我们提供利益。相信我们无论怎么样努力，都不会得到真正真正交心或者是优质的朋友。友谊跟工业两者的次序不可颠倒。如果听众朋友，你在建立友谊这一方面你有什么难处，或者是有什么心得，甚至有一些失败的经验的话，欢迎你能够来信跟我们分享。我相信如果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说我很孤单，我没有朋友的话，你好好的听每周辅导教室，从今天开始一连四堂课，当你听完这四堂课之后，我相信你就懂得怎么样跟人建立一个亲密的友谊关系，而且你也 知道怎么样去关心你周围的人。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相信你就会感到自己不孤单，而且非常的幸福。如果在这一方面真的是你想多一点的，更多的去进一步的去学习的话，盼望你能够把你的这个难处写信跟我诉情分享，让我知道怎么样去帮助你，怎么样去关心你。最后我也想提醒你，就算是你孤单，你没有朋友，别忘了耶稣基督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他永远都不会离开你，无论你的光景如何，他是你最好最好的朋友。相信你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你能够在生活当中找到真正的友谊。